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好，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问拿吉素家在素里的人安。
好，因为葛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弟兄们，你们晓得是利法那一家是亚太亚书节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
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乐乐乐问你们安。
好，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林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好，最后一个，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要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在从这些话里面对真理有更全面的认识，愿我们知道什么是你心中最喜悦的，什么是你眼中真正的教会。愿我们在这个经文这些话语当中，圣灵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真知道一个你爱的人，一个一群你爱的人，那是荣耀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
阿们。好，大家平安。
平安。
再看一下经文，特别有讲到家中的教会这几个经文，罗马书的16章第5节，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然后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还有哥罗西书4章15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林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好，腓立门书1章2节，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好，为什么我们会建议也会觉得说家教会的路呢？因为这本来就是起初教会的形态，只有犹太人有圣殿跟会堂，犹太人的之外是没有的。那么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整个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那神差遣特派保罗传福音，那他到了7个地方，就是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这些地方，他在那地方传福音，那个都没有教会。所以历史的渊源跟背景是，你信主的时候你的家就打开，教会就从这里开始出现了。起初的教会都是这样来的，犹太人也被毁了，圣殿也被毁了，他们也没有地方去，那他们当然会保留他原来旧有的属性跟习惯，或者好多年之后他们还会重新有一个会堂，这些东西，这些都因着环境跟时代的需要产生的。那主后315年，那个时候将近教会在地上有200多年的时间，就是家中的教会这样进行。那主后315年左右，君士坦丁他信了耶稣，从此以后，从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转而支持、拥在，而且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教会跟政治合在一起。你如果是教会的小组长，你可能就是地方的镇长；你如果是教会的传道人，你可能就是一个区长；你如果是教会的牧师，你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副元首。他把政治跟教会结合起来，那是他的整个推动， 因此我们进入了长达1500年的天主教时代，也被称为黑暗的时代。所以家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又开始萎缩了，因为政府要掌控，一个一个的要管理，到最后整个变成整个参展天主教的黑暗时代，到最后严重到你是不能读圣经，你也没有权利读圣经，教会怎么说你就怎么信，说错了你也不知道，说对了你也不知道。所以马丁路德在1517年再一次看见了因信称义，才把整个中古世代的这个黑暗的时代带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恢复了整个基督教原来有的面貌跟精神，那到现在又开始有一些组织的架构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是天下是这样子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趋势。但是神的家，神的家，我个人相信不管是家中的教会或者是会堂的组织制度，它会一直存留到主再来，真正的合一一定是主再来才会产生出来的。所以家里的教会，家中的教会，这是本来圣经就已经很长达200年的历史存在的一个属性。大概30年前我去大陆，文革刚结束的不久，没有会堂，会堂早在文革当中全部都被烧毁了，只保留官方的大概只是在个位数的几个大会堂而已，而且都是严格掌控，所有的聚会全部都是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聚会。所以那个世代整个中国的一个信仰的大复兴，就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的打开，然后我们去部落，去弟兄姊妹的家，去跟他们配搭，就一个家一个家，一个村一个村的进去。那现在已经又不一样了，现在政府的掌控力更强，开始的又把这些会堂组织一旦走向的制度组织架构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第一代是主府，第二代是组织，第三代堕落，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前辈讲的，三富不过三代。但我不能说会堂的制度就一定不好，没有，里面也有很爱主的、等候主的、侍奉主的人在那里等候主。就像旧约里面，圣殿虽然已经毁坏了，圣殿已经荒凉了，可是里面有亚拿、亚瑟这些爱主的忠心的老仆人，他们在那边等待主耶稣的来临，甚至有你永远想不到的，可以把2个小钱丢下去的寡妇，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各位你要知道，当时候的圣殿已经荒凉，已经成为贼窝，已经得罪神，已经即将要被毁灭，可是那些爱主的人他就持守在那个地方，他不会因为这是贼窝他该摆上他就不要摆上，没有，他还是一样忠心侍奉他认为对的事情，或者忠心侍奉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家中的教会或者是在会堂里面的这个组织的架构，其实这两个都一直前进的，会直到主再来。各位记得创世纪里面，从伊甸园当中那一条水流流出来的时候，分成几条，有没有印象？创世纪伊甸园当中有一条生命泉源的水流出来，他说灌溉地的四方，流出来的时候是4条水流，还记得吗？
记得。
四条水流的意思是说东西南北全地神都要浇灌。那回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再回到的只是一条生命水流，但是在全地的时候是4条水流，所有的这些只要他是真心的爱主的，里面是以基督为主的，基督是在里面掌权的，这样的教会不管是家教会或者是会堂的组织都是神喜悦的。一定要记得路加福音告诉每一件事情，当小儿子跟大儿子他们不一样的时候，那里面一直讲到父亲的心是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没有第3个儿子，一个人有2个儿子， 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然后最后小儿子回来跟大儿子并在一起，进来享受这些肥牛肚。那一幕许多解经家共同承认，那一幕就是整个天上最后的一个终结，会回到父的家里面。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过不去，没有伤害，没有大儿子跟小儿子吵架，没有能够进到这个家里面，最终成全的所有的属性都已经被改变了，那回到家的里面。好，那因为会堂的教会呢，我们已经活一辈子，我自己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我是圣教会的系统。圣教会相当于长老会，仅次于长老会，早期就要像有点 Simon 跟全家老大跟老二，早期这教会是蛮兴旺的，所以对于会堂的这些，我在里面生活了一大辈子的，所以我也很清楚基督徒在前进当中总是有些东西是我们想的不一样的。因为问我这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几个教会呢，我出生的是圣教会，那是我的母会，我也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从台中回去陪伴他们，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被训练的教会是喜信圣经书院，那个时候我在那边的实习是生命泉教会，就是喜信教会，那在那个地方成全装备侍奉，从那个地方开始全职的服侍，那是我印象中也是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然后跟那边的同工的配搭，你想看看到现在那个是真的是很长久的一段路。那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了家教会，我在家教会大概有七年，在北区生养美珍家，在北屯区淑恩文基家，我们那时候一起配搭。我在家教，我后来去算了一下，那个年日大概是七年。之后是因为有师祖牧师他我们很熟的朋友，我信主年轻时候住过他们家，所以他邀我过来这边跟他配搭。我不知道各位比较资深的应该都还有一点印象，我在这边配搭的时候大约是四个月左右。后来我发现里面还是有一些，虽然我是非常好，我们是好朋友，可是我们在带领上面的一些看见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怕对他来讲造成更大的拉扯，所以我就说还是由他来带领就好，那我就先退了，我回到家教会就可以了。那后来他也有一些变故，他需要他想退下来，我有一些转换，环境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周牧师那邀我过来这边，可不可以过来这边全职的服侍。那我也觉得神很感谢，很感谢主，因为在那个地方，在他的邀请当中，我的环境也开了这个路。我自己个人的规划里面没有被成就，但是神把这些路封起来之后，神让我去听他告诉我的东西，那我去寻求之后几个印证，神也开路了，所以我就来这边陪伴弟兄姊妹到今天，大约十五年，对吗？哈，对，走到现在。所以你问我一生中，我随时，我如果问我随时，我会对谁义无反顾？当然对我很相挺的朋友义无反顾，但是如果对教会，我个人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就是我的母会圣教会。我会义无反顾的是喜信教会，因为那是一个装备我的地方。我会义无反顾的是家教会，因为那个地方让我人生命中得到一个完全的创新。真的享受在恩典当中，我会义无反顾的也是我们这里新恩爱教会。这里我憋了十五年，所以我觉得现在环境都在改变，以后不知道怎么样。我们走上教会，我希望各位一定要记得刚才讲的第七点，走到上面第七点，就是你寻求过后，你的感动，你觉得应该会谈还是习惯的，你比在这里面可以比较释放，比较享受，比较可以敬拜，比较可以按照神的引导，那你就在会堂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有一个挺谁都不要这样，也不要有一个肉体的掺杂，寻求后的平安来回应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衷心跟各位讲的，那我们一定会妥善的把整个教会里面的不管家教会怎么执行，街道执行我们会交通让大家很明确知道，也会把会堂的交接一定做一个最完善的组织，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想在会堂的可以继续在那边学习跟服侍，那跟新的传道人好好配搭。那如果说是牧义堂的话，他第一优先有先问我，牧义堂体制现在事实上跟语言他们在牧义堂的体制里面，那他第一优先是希望曾经在我们这边待过的传道人，因为新的传道人来可能要磨合，他曾经待过的只要弟兄姊妹要在会堂当中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也可惜，他们会第一优先都裁派他们夫妻回来，然后跟大家在一起同工。那后续怎么进行呢？因为我们有一些人会走进家教会，那可能很实际的问题是人数一定会减少，那人数减少的问题不用太担心，因为牧义堂是一个很大的体制，他们有资源的，他们有他们组织的资源，还有一些从大雅区跑去牧义堂聚会的，只要是牧义堂的体制，他们传道的牧者来这边开拓的话，他们会把他们这些弟兄姊妹慢慢的鼓励他们回到当地有教会的地方来聚会，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个牧义堂的一个体制，那这是留给会堂当中我们做最好的一个衔接。那至于后续要不要用这个会堂，还是说要不要改换地点，因为这个后面那个漏水问题是一个未爆弹，那要怎么处置就交给下一任的传道人牧师去做协商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很简单就推到家教会来服侍。那以后我如果有机会回来，如果是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各位你一定要记得，我能不能够回来一定是牧师传道人决定的。如果你们觉得还蛮怀念我的久久回来一次是 OK 的，比如说三个月半年回来看看大家，我是我们家里面的家教会回来大家再聚一下，我都觉得很美，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不要说哦，我们走的歌不跟我们的关系，没有，因为这是有趣的，我们不只是曾经有革命的情感，曾经彼此一起征战一起追求，我们里面也有真实的爱，那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方向里面，我只是很希望回到我起初最纯净的伊甸园的观念里面。那我也很感谢主有弟兄姊妹，没有同一个看见的少数弟兄姊妹愿意走这一条路。我请各位先看一下我们周报后面，周报后面这一篇是我写水深之处的时候已经结录在里面的其中一篇，后面我写了两篇有关教会的。那我想你们说后来的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把这一篇我在这里就读给大家听，然后我们要走向家教会大概是怎么进行的，然后大家仔细听看着文字来听。回到起初的美好，回归圣经的榜样，不愿意有自己的意思，也不敢有自己的意思，我们只想要有一个家，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可让人安歇可让主满足的家。我们都不完全，但我们都愿意学习完全，我们深知这恩典既是白白的得来，就当白白的给予，因此我们愿意学习基督的心。家中的一切都是恩典，你需要圣经就拿去，你需要诗歌就带走，因为这上家教会开放的是这两个可以用，那这家中的一切是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家人，家人不用不好意思，家人不需不好意思，只要是家中的活动不会收费，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那如果有人问没有经费怎么办，很简单，就向天父祈求，若神没有给，我们就知道神不允许我们乱来，那我们就清茶淡饭，不需要活动我们还是很喜乐，我们也不需要设立牧师传道小组长名分，不需要特别设立名分，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谁愿意服侍他就是牧者的生命，不必人手设立，牧者的心建于弟兄姐妹的心中，孩子总会认得自己的母亲， 不用颁发母亲证书给他。倘若有一天当妈妈的累了，那就休息，不需要压力，没有负担，因为我们是家人，那你就改当孩子也是一种幸福。我们欢迎所有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来我们家中彼此交通，你若喜欢也会是你的家，但对不起，我们不会用组织或制度的方式支付讲师费、值班费。但家虽然小，仍有次序；路虽然窄，心却是宽的。在神喜悦的方式中，我们也乐意回应为神的仆人有所摆上。但只要有一丝丝不公的味道，我们只显明愿意显明一条神喜悦的道路。信心的仰望加爱心的扶持，没有仁义，没有组织，只有真实的爱，彼此的学习，互相的沟通。我们也欢迎所有在主里有所领受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太平，只要是出于神的，我们都感恩，我们都保爱，我们也不敢拦阻圣灵的工作，我们都愿意谦卑学习，我们不会走向建堂之路。我们宁愿把一切用在神国之中，用在人的身上。将来我们人数若多的聚不下的，很自然的就会分家，因为聚会就是为着上会，听到为着行道，如此简单而已。所以谁愿意打开自己的家，我们就去那个家。我们没有要做什么大事工，我们只是很想爱主，很想陪伴大家一起爱主，回应主。除此之外，我们不愿有一丝人的掺杂，一丝错误的动机。我们这里没有谁是谁的，都是主的。将来有人想去会堂或其他地方聚会，都很美，有空还可以回来看看我们，我们就是家人。阿们。这是教会的一个主旨。好，我们回到我们圣经的本文里面，到底什么是教会？各位一定要记得，教会是由出来跟呼召两个字并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他们叫教会。所以重点不是那个地方，不是那个组织，不是那个会堂，重点是人出来，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侍奉敬拜赞美传福音，这些人的相聚，奉主名的相聚，这就是教会。那你问多少人可以构成一个教会呢？一个人叫做追求，或者你个人叫做灵修，一个人不叫教会，叫做追求。没有一个人的教会，两个人也不会叫教会，两个人是同伴，是彼此的扶持，这是同伴。三个人还不会构成教会，因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那叫做聚会，他还不能构成教会。是一群人，一群人，那也就是要超过四个家，每个家可能就一个人，他算一个家。所以我们家教会的原型会很简单，只要有四个家愿意，就有家教会，就这么简单。只要有四个家，这个家可能有五个人，这个家可能只有一个人，那不管，不重要，只要是家，因为人就是家，这是家教会的概念。所以四个人就会有一个家，那人数多了，当然我们就分开就好，再分家就可以了。那所有的整个的运行，家长来决定就可以了，所有是家长决定。这以后更加教会当中，我们会一步一步来交通的。好，那世代都有一个传承，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神的心意，可是每一个时代神总是有一个很专注人要专注的。从挪亚120年方舟的建造，躲避将来的审判，到会幕旷野中的会幕，旷野中没有圣殿，也无法盖圣殿，因为那没有地，而且盖殿需要有根基， 根基是在迦南地，是进去迦南得地为业之后才会有圣殿。所以在迦南七族还没有被驱逐之前，迦南地还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是不会有圣殿。所以会幕它的好处在哪？会幕的好处就是拆了就走，它就像一个很大的帐篷一样，然后所有人各司其职，立位的抬约柜或者是操办所有神事务性的东西，然后各个支派中各个支派在回忆时的旷野中的会幕是跟着他们一起前进前进的，直到圣殿时代，大卫还没有，大卫想盖圣殿时还没给他盖哦，是到所罗门的时代，世境平安，那时候整个国势昌盛，以色列百姓同心，没有分裂，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就是当时候的所罗门王，连地级连南方女王都要来朝拜。大卫想建殿，他没办法建，但是他有一个心愿，他虽然不能由他的手来建，他预备所有建殿的资源，然后留给所罗门王来盖，后来圣殿就盖起来，这是圣殿的前身。圣殿被毁掉好几次，所罗巴伯时代被毁了，尼希米时代回去重建这些，然后到希律王又毁了，之后希律王毁掉的是主后七十年的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毁掉之后，到现在各位犹太人圣殿有盖起来吗？我跟各位讲，基本上不会盖起来，因为主已经讲了一段话，他说他死里复活，三天后这圣殿要重建，那个意思就是说从地上的圣殿转到属灵的圣殿，已经不再用犹太人地上的圣殿为中心了，而是以现在教会为中心，恩典的时代称为教会。所以各位仔细看，从方舟、会幕、圣殿到现在叫做教会，而各位你要记得，教会不过是地上其中一个过程而已，将来那个叫做圣殿，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大家跳过来看一下我们周报上面信息上面的第三点，神永远的心意。这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一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的，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一座荣耀的圣城又叫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然后这里特别说预备好了，像新妇装饰整齐。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叫做教会的时代，而神在这个地方预备圣殿，每一个人你是教会中的一员，也是圣殿中的材料，你的一生当中神正在把你雕塑，透过地上弟兄姊妹的彼此的爱扶持，真理的洁净，我们会被做成新耶路撒冷，最后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真正教会讲的是属灵的，真正教会讲的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读的经文，提摩太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样行。你从这句话你可以知道，提摩太他被保罗差遣是去神的家中，每一个神的家中，可能是这个家哦，哥林多的家，谁的家，葛莱士的家，亚细亚的家，去那个当中怎么行呢？他在服事的过程中，神也会给他引导，给他启示，而他也很知道保罗告诉他的是什么， 所以他说在神的家中怎么行，先认识一点，这是家，而且这也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家中的教会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而里面的内容叫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说倘若我当延日久，因为他不一定能够来，也许他也不能来，但是没有关系，他相信提摩太知道怎么把家中的教会带好，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叫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差遣提摩太，或者差遣其他的神的仆人，在他的第二代的圣徒当中，有很多人差遣出去到各个家中去兼顾他们，去服侍他们，这是当时候的整个家教会的情况。那家里的教会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的，家里的教会就是家长决定就好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个，跳过来看葛莱斯这个家，这个家出了一些问题。哥林多前书1:11这里，葛莱斯家有人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各位，哥林多教会它不是只有指一个大的团体，它是指整个总和，这个家那个家那个家，然后这个家中有些家中的看见不一致，吵架的也好，或者纷争的也好，所以保罗是带着，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这些所有外邦所结的果子跟他都有直接的关系，他是带着生命跟权柄要来解决哥林多教会纷争的问题。各位还记得吗？保罗写的书信呢、啊？七个教会书信基本上开头是一致的，都是写给分散在本多、比拉多家的地方，分散在哥林多，写信给那罗马的众教会。他不是写一个点给一个会堂，不是，他是写这封信先可能先给了葛莱士，或先给了谁的家，然后就告诉呢这个书信里面读完之后要写给下一个家读。那时候的教会，每个家彼此是有连结的，这样清楚了哈。其实这是起初教会的一个生态，所以葛莱士家有问题，他当然就针对葛莱士家来处理就好；加拉太教会有问题，就针对加拉太教会来处理就好。我们要只是都把它简称叫做教会，其实那里面是好几个不同的家并在一起的。好，所以这个教会的时代，他除了会堂的组织运作之外，家教会会更真实。为什么？各位，你要避开一个我们永远都是陌生人这件事情，只有家才会真正打开打破这个限制。你想想看，我们很多地方曾经反映过，来这边可能5年10年了，可是对某些人对某些家其实都不熟，不是故意的，因为当一个团体超过50人、100人以后，又分小组。平常就我们这一组，其他组我也不太熟悉啊，所以我也不了解他的信息啊，这很自然。可是家不会有这个问题，当你家的时候，你就很紧密，家是真实的，而且当里面有真实的爱的时候，也会彼此劝勉也好，提醒也好，激励也好。那你会对他不认识吗？不会，因为他就坐在你旁边。聚会过程当中，我们有彼此交通。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起读经，然后一起交通，一起去行动，这是家教会很灵活的一个形态。所以在家教会的人不可能说 A 跟 B 不熟，没有这种事情。时间会让我们慢慢的熟悉起来。好，这是家教会，而且家教会的功用里面，它是相当的灵活。今天这个家说我要去看谁，那我们就一起寻求之后拨打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可能整个家就带去慕道友家聚会，整个家就带到医院聚会。因为家教会就是神，教会就是神，哪个地方有需要我们就往哪个地方去。它是非常的活泼有生命力的。当然它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这个家的场地如果太小了，它是坐不了几个人，所以但是也没关系，因为你不用这个家只能坐10个人，那就10个人就好，那不行就分家就好。因为真的聚会人生总是要改变的，你人多了就那一小群要分散出去，全地都充满光不是很好吗？你一群光聚在一起，一团圆聚在一起，不见得是最好的。所以聚会久了，有一些我知道人的天然情感上面是不容易割舍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你要想看看， 你所坚持的，你所认为的，你认一定要这样的，你能不能被神调整？有一种叫做跳蚤效应，就是科学家做一件事情，他拿一个杯子，那把跳蚤无数跳蚤关在那杯子里面，那跳蚤会跳，他跳的最高度就跳到这个杯子口这里，就这样跳，他就让跳蚤跳好几天，跳好几天之后，他差不多他观察可以的，可能关了三天之后，他把瓶盖打开，然后发现居然没有一只跳蚤跳出来，他们还在继续跳哦，不然这不会叫跳蚤哦，但是他跳的高度只到瓶口这里，因为他习惯了，他只能到瓶口，他不知道瓶口外面可以跳出去，这个不能怪跳蚤，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人最习惯我们喜欢的模式。但我想跟各位讲的是，那你的模式可以被神调整，你模式愿意突破吗？你可以新酒装在新皮带，大家都知道这个牛或者大象被绑住，这个比喻，大象绑住了，他还是小象说套一条绳子绑在一个柱子，他曾经用力的甩，可是永远都甩不开，当他精疲力尽，人家执行几个月之后，他再也不会去甩他的脚，只要他的绳子绑住，但是没有套在柱子上面，他也不会踢，因为他已经认为那是不可能改变，他也不想改变，听得懂吗？所以他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在神的生命的这神的眼光中，永远都是新鲜的，是活的，是一群，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领受的，是可以被神调整的。但不要勉强自己，寻求过后有平安，清楚神的带领就好。好，那我们再继续看这四个，这里特别至少这里有四个非常明确讲到家中的教会哦，罗马教会、加州教会、哥林多教会、家里的教会、哥罗西教会、家里的教会、腓利门他们家的家里的教会，所以这家教会的一个执行很简单，就四个家就可以有一个家教会。那执行的过程当中的灵活是由家长来决定的，如果他觉得这个家需要多祷告，那这个家就好好祷告，他的聚会就是祷告在推动。我去过南屯有一个教会，他是有会堂的，然后那里面大概十几个，你知道他们聚会有将近两个小时，有一个小时又五十分钟都在敬拜，真的、哦、你如果没有敬拜的那个灵、哦、你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跟不上、哦、一小时又五十分钟，他有将近一小时又四十到五十分钟都在敬拜，只有五分钟在讲道，各位，这就是他们的教会，由那个家主在决定。我也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喜安堂，不是高雄那个喜安堂，是那个中港路那个喜安堂，他们的聚会就是静默安静等候神，多久？早上安静等候神可能将近一个小时，聚会都全部都安静一个小时哦，不够，下午还有一个叫安静聚会等候神，早上安静不够，下午可以继续安静，听得懂吗？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很愿意每个教会他的属性跟托付，这样各位了解哈、哦。所以当这个家或者这个会堂或者这个教会，他被托付的是在祷告上，他可以更多在祷告上面来寻求神。在祷告中亲近神，那他更多觉得需要是敬拜，他可以整场都敬拜，他只是提前把启示录天上的敬拜24小时的敬拜带到地上来了。我们跟各位讲，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习惯那么长久，所以才没有办法这样执行。如果那里面弟兄姊妹的心都向着神，都可以在敬拜中与神相遇，你整场敬拜那没问题的，听懂吗？所以那就是由当事人或者那个教会的牧者或者那个家教会来决定的。所以家教会怎么呈现的形态很简单的，这个家教会觉得这里需要传福音，他可能有很多行动是传福音的，关怀传福音然后陪伴，这个是整个家教会的特质。这个教会可能觉得需要真理造就，他可能在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真理的传讲，然后让弟兄姊妹得到坚固，然后 我们是不是在教会或者会教会跟教会之间有些东西是可能缺遗失的，不太全备的，那没关系，就这家跟那家联合就好，这家跟这家跟那一家有一些交通，甚至家跟会堂之间还是可以交通，这样理解吗？我不够的别人来帮补就好，那我有的我付给别人，所以每个家都不一样。那家教会的里面的生命力在哪里呢？家教会的里面生命力没有人会要求你做什么的，也不会用律法的路来要求跟带领，因为我们在会堂里面过一辈子，曾牧师讲的，对就生命而言，真理就是律法，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懂。你觉得是真理，但是他觉得不是真理，你这么跟我讲，我觉得你是在控告我，这就叫律法。比如说你跟他可能也很亲密，态度也很温柔，要好好聚会哦，你只是真的劝勉他，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你给他压力，他会觉得你干嘛叫我好好聚会，难道你好好聚会吗？对，他可能是马上就顶你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这句话里面他没有蒙恩，所以这句话对他来讲都是极大的要求，听懂吗？这时候对他来讲，因为他是旧生命的属性，他就压力很大，因为这个就是旧生命属性，所以真理对旧生命而言就是律法。但如果今天你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跟你讲好好聚会的时候，你说感谢主，我本来就想好好聚会的，好好聚会多美好，聚会可以与神相遇，这是你里面的渴慕，你会觉得要求吗？不会，你绝对不会觉得要求，你会觉得说我还聚会不够，理解吗？因为对新生命来讲，那是一个本能，那是一种你的渴慕，你的想要。所以家教会里面会更多着重的是在恩典当中来成全许多人，不会用那种要求的控告的，包括所有的组织的运作都不会有这些东西。如果会有，是这个家慢慢产生出来的家里的文化。我常常觉得有一个东西弟兄姊妹一定要理解，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美好家庭的那种榜样，你千万不要把那个美好家庭的榜样带到你的家里来用，听得懂吗？因为他这个美好家庭的榜样是他这个家的父母亲跟他这个家的孩子从小到大磨合出来的啊，磨合出来的，你们家没有这个磨合，没有这个时间的冲击，没有这里面彼此的这些学习，你突然要把他这个制度弄到你家来，你会很辛苦哦，而不然就是你的孩子很辛苦，听得懂吗？所以每个家里面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你寻求神，你带孩子一起寻求神，产生出来的就是适合你这个家的文化。所以有些家，比如说我就举一个现实的问题，有些家是不需要给孩子母亲孝亲费的，有些家是要孝亲费的，有些家的孝亲费还不只是孝亲费，还真的是孝亲费，很庞大的孝亲费，可能你的薪水有3/2都是孝亲费，你听得懂吗？因为每个家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把 A 家拿到 B 家来做比较，但是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你寻求神，神给你智慧，你在你家中怎么引导他们来经历神，你家中的文化榜样跟这些模式是你跟神之间磨合之后产生出来的。好，所以家中的教会是圣经原来有的，那家中的这个教会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走过这个路，可能会有一些担心，或者有一些害怕，或者情感上面有一些难以割舍，这些都会。所以我们只是很恳切的跟各位讲，你只要寻求清楚神的带领就好了，没有关系的。喜欢会堂的，我们就有会堂的资源进来做衔接就可以了。喜欢家教会的，我们都在家教会一起来寻求敬拜神，这样子慢慢的神的带领就出现了。好，先到这边。那如果有后续还有不太清楚的，我们最后可以多交通。我们今天就专门来交通教会。先交通第二题，你期不期待交通的教会会或不会危险？就是你觉得你会走这个路或者不会都没有关系的，自由的交通。然后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方向了嘛，所以大家不用焦虑，3个月慢慢来调整就好。我们先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不管往东或往西，往左或往右，都是圣灵在其中的引导，把会师开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每一条路都是寻求跟对准你。所以就把我们自己安置在父神的手中，或是在家中，或是在会堂中，或偶尔是小儿子，或偶尔是大儿子，都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供应。那我们在爱中彼此来成全，也一起来寻求你最美的心意。对于我们个人，我们要很清楚的来寻求你的心意，把那个最深处的感动放在我们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